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上大学。小西现在是合同工，离婚前他是正式职工，收入比现在多4万日元。由于正式职工要加班、学习、考各种资格证书，节假日还有可能也要上班，因此他主动申请变为合同工。小西自己说，这样有时间照顾孩子也很不错。但事情果真如此吗？难道成为单身妈妈就不能继续当正式职工了吗？为什么要将在社会中地位已经够低的单身妈妈逼到更加窘迫的地步呢？如果还是正式职工的话，小西的生活也许会比现在轻松。最后，我们询问了他对今后的生活和孩子的将来有什么打算。小西以前曾在外企工作过，英语流利。等孩子大了，不用照顾了，我想继续学习英语，找一份能发挥英语特长的工作。无论如何，也要让孩子上大学。他的声音不大，却很有力。看着小西身边安静等待采访结束的孩子，我真心希望他所描绘的未来能够实现。从统计中也可以看出，在社会夹缝中求生存的母子家庭所处的经济困境。根据2010年全国母子家庭的调查数据，母子家庭中母亲的平均年收入为223万日元。而根据201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孩子未满18岁的日本所有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为673万2千日元。可见单身妈妈们要在何等恶劣的经济条件下挣扎着活下去。前面提到的小西的税前年收入和母子家庭中母亲的平均收入基本相同，或许略高一些。尽管如此，无论他怎么节省，生活还是很拮据，连医院都不能去，更不要说大约有 80% 的20多岁的单身妈妈一年可支配的税后收入尚不足114万。他们就是在这种贫困状态下过着看不见明天的生活。养三个孩子，打四份工，35岁的离子。我们又遇到一位为了不陷入这种极端生活而咬紧牙关养育孩子的单身妈妈。她是桥本离子，今年35岁。听到她描述的情形，真让人担心她马上就会倒下，而孩子们也立刻要露宿街头。离子有三个孩子，分别是上小学6年级的儿子，上4年级的女儿，和上幼儿园大班的儿子。他一个人养活三个孩子，同时打四份零工，每个月只有2天不用上班。刚开始采访时，他就说经常觉得身体不舒服。离子22岁结婚，作为家庭主妇生育了三个孩子。他于5年前离婚，原因是丈夫对孩子们的暴力。据说他们半夜像逃跑一样离开了丈夫的住处。虽然与前夫一年会见一次面，但是他没有索要抚养费。离子身兼四职，分别是在援助老人的 NPO 组织里打扫卫生和买东西，在残疾人服务机构内邮寄信件，在针灸治疗所做整理数据的文职工作，和上门做面膜。做面膜完全按次数计算，一次300日元，外加每小时1000日元的时薪。他一周的日程安排得异常紧凑，周一到周五基本上每天都在援助老人的 NPO 组织里工作，空余时间投入做面膜或整理数据的工作，周末主要做面膜，每个月2次晚上去做面膜或整理数据。工作结束后，他要赶紧骑自行车到幼儿园接小儿子，回家做饭，照顾孩子们的日常起居。最累的是早上，我经常感到身体非常疲劳，而且我还患有抑郁症，有时早上就躺在床上爬不起来。 这时孩子们都很担心我，主动帮忙做饭和洗衣服。我感觉与孩子们是在相互扶持，共度难关。包括育儿补贴在内，李子的收入大约在20万日元左右。尽管如此，他还是每个月存一点点钱。从他的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收入有限，他仍与孩子们脚踏实地生活着。但是在问起养育孩子们的方式时，我们才知道，这个家是他一省再省才勉强撑起来的。李子是这样形容三个孩子的未来和现在的生活状况的。老大参加了学校的足球俱乐部，最近他说将来想当足球运动员，但是钉子鞋等费用真的很贵。而且以前他还说想上补习班，我不停地告诉他，坚持上补习班实在负担不起，让他断了念头。但在他上高中之前，我一定会让他上补习班。此外，为了方便联络，家里还放了一部手机，主要是女儿在用。他说过想要换成当今流行的智能手机，我就直接跟他讲，买不起智能手机，让他放弃了。李子每天都体会着不能满足孩子们愿望的焦躁感。我们问他，现在的处境有没有让他对社会感到愤怒？他静静地说道，我尽量不去想未来的困境，这些负面的事情，因为这会让我更加痛恨把单身妈妈们逼到这个地步的国家和社会。李子虽然抚养三个孩子，打四份工，但他一点也不气馁，与孩子们共同认真对待生活的挑战。为了让孩子了解钱的重要性，他们每次帮助洗衣做饭都会得到小费。例如，帮忙做一次饭是10日元，想必这10日元中还包含了母亲感谢孩子们在逆境中与自己一起奋斗的意思吧。我们也衷心希望孩子们能充分理解母亲的心意，健康的成长。即使单亲家庭的孩子也进不了幼儿园。29岁的沙织，在四处采访各种年轻妈妈时，我们遇到了一位与代入园儿童问题直接相关，即孩子上不了幼儿园的女性。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听说即使是单亲家庭，孩子也进不了幼儿园。单身妈妈们一个人又要上班，又要照顾孩子，他们的孩子竟然上不了幼儿园，真是让人大跌眼镜。这也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代入园儿童问题的严重性。29岁的古川沙织独自抚养2岁的女儿。2014年1月，她从东北地区的一个小镇搬到了东京郊外的小镇上。她原本是在关东结的婚，婚后一边做营养师，一边抚养孩子，与丈夫三人生活在一起。然而丈夫出入色情场所成瘾，对此她无法接受，不久就离婚了。之后他和女儿一起回到了娘家，但是没有找到与营养师相关的工作，于是又再一次回到东京。在东北时，沙织在一家药妆店打零工，孩子上不了幼儿园也是他回到东京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交了幼儿园的报名表，但沙织一边打零工一边与父母同住，这种情况进幼儿园要排队。父母都有工作，沙织必须自己照顾孩子，为此也不能多打工，每天光是围着孩子转。这样下去，来年也进不了幼儿园，也还是找不到营养师的工作，对此他感到十分着急，于是下决心和女儿两个人回东京生活。和女儿一起搬到东京的沙织，经营养师专科学校的朋友介绍，总算找到了一份在中学食堂的工作。时间从早上7点到下午4点， 税后收入是12万日元。前夫每月会给3万日元抚养费，再加上育儿补贴等，每个月有20万日元左右的收入。但是在东京，女儿还是进不了公立幼儿园，为此只能综合利用私立幼儿园、NPO 的临时托管、单亲家庭家政公司、家庭援助中心等服务。每个月的托管费大约6万日元，远远高于公立幼儿园。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生活，本来就有压力。如果女儿能上幼儿园，实现来东京的一个目的，其压力或许可以减轻。但是事与愿违，结果导致纱织情绪不稳，一个月要去2次精神科，今后的生活不知道会怎么样。出于这样隐隐的不安，到了夜晚，她就会胡思乱想，很多时候彻夜不眠。最严重的时候，她连续4天失眠，现在也每天都在服用安眠药。为了让孩子将来能上大学，纱织每个月都会存1万日元的教育基金，但这样做就得牺牲一日三餐了。离婚前的饭菜基本上是三菜一汤，现在很多时候都是一饭一菜。他自己小时候学过游泳，虽然也想让女儿学，但是自己收入少，接送也要花钱，就没让他去。纱织为此很不甘心。单亲家庭的孩子也无法进公立幼儿园，这就是在日本抚养孩子所要面对的荒唐。一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